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早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的记载，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没有说你就会不渴，下面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敬拜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在那最大的日子站着高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但你接下去所说的话让我们发现，到你这里来的不只是不渴，不只是可以喝到，乃是从他自己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父啊，我们今天早上也读到一个饥渴的人在诗篇42篇43篇所写下来的诗词。愿主耶稣基督的灵教导我们，让我们这一群在这世上的人，其实常常觉得饥渴的人，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更能够体会你所给的应许，在我们信的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篇42篇跟43篇其实原来应该是一整篇一个完整的，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把它分成了两篇。我说它是一整篇有几个根据，如果把42篇分成两段，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然后43篇的一到五节，你会发现这三个段落的字数篇幅非常的相近，这是第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这每三段当中都有一个像我们现在唱诗歌里面，有时候每一节诗歌到后来会有一个所谓的副歌，这三个段落里面都有一个类似我们现今诗歌的副歌里面的叠句，就是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是42篇的第五节，42篇的十一节跟43篇的第五节。第三个根据，这三个段落其实你去仔细的读的话，它有一个次序的推展的。第一个段落，诗人在讲他从前的事情，我从前，然后第二个段落，诗人在讲他当时的情况，我就在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第三个段落，他讲到他未来，讲到他未来憧憬，不但憧憬，他也很确定，他所憧憬的事情一定会实现，我就走到神的祭坛。这一个一整篇42、43篇不像诗篇23篇那个样子，可能为所有的基督徒或者说神的子民公认诗篇是最有名的诗篇，最喜爱的诗篇，但是42、43篇整体它受欢迎喜爱的程度可能仅次于像诗篇23篇这个样子。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历久弥新，我们说老歌新唱，如果一个诗歌能够经过很多的时间还有人把它拿出来唱，或许改一点调子，作为稍微加上一点点的这个修饰，我们说这是人所喜爱的。这一段诗篇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大家都会唱的，要不要试着来看？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
我们都会唱老歌新唱。不但如此，这一整篇诗篇所享受的不但是老歌新唱，它还像什么？它像一个，我你们允许我用一个很通俗的方式来打比方，一个很丰富的食材。你如果到一个有厨艺高的餐馆里，那个丰富的食材只做成一道菜是不够的。我用通俗的方式讲，我们在里面每一个人大概都知道，有些餐馆一鸭几吃啊？三吃，不但要供应你一道那细软的薄饼，夹着那香脆的烤鸭皮，不但好吃，而是那个口感，你咬下去的口感，那个细软的薄饼夹着那香脆的鸭皮的口感就是棒。但是你要讲究那口感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鸭肉啊，不能够切得太厚，夹在薄薄的薄饼里面。所以有一些餐馆就鸭肉削下来之后，当你享受了细软的薄饼夹着香脆的那个鸭皮之后，它端上来是鸭肉切丝之后配用一个青菜小炒端上来，这是第二道菜。我们也很熟悉另外一首诗歌，我的心啊，你为何有门？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你的鸭丝炒某一种蔬菜，还不止哦。好的餐馆剃下来肉的鸭骨头，还要怎么样？还要给你送上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白色的鸭汤。一鸭三吃，一诗三唱。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不大熟的，所以我唱，会唱的人就跟着我唱。我就走到神的祭坛，有没有听过？这是你们的鸭汤。一诗三唱，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我就走到神的祭坛，我最喜爱的神那里。弟兄姐妹，我基本上不需要讲了，会唱这三首诗歌的人，你都已经耳熟能详的能唱了，还讲什么呢？啊，我告诉各位，因为这首诗歌不但是一个字词优美，能够触动我们的感情，使我们心里共鸣的诗歌，这首诗歌在希伯来的书里面写的是一个训诲诗。我们刚才没有念在42篇前面的小字，可拉后裔的训诲诗。这不只是一个字词优美，拨动心弦，产生共鸣，它有教训的作用，它有劝告的作用，它有勉励的作用。我今天就稍微讲一下它可以给我们什么训诲。既然我已经讲过了，它有三个次序的进展，我们就讲诗人的出身背景可以给我们什么训诲，诗人的现今的状况可以给我们什么训诲，诗人对未来的憧憬给我们什么训诲。第一，诗人的出身背景，可拉的后裔，在这里面他写说，他说我从前，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人当他想到从前的时候，他不只是想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他想的，我告诉你，想的是更从前的事情。我请通空放第一个投影片，这是在民数记16章1到3节所记载的一段事情。可拉这个人，他的家谱，他的这个家世
第一次被提起来的地方是在出埃及记第六章，那里就是基本上就是流水记、流水账记这个谁谁谁的孙子、孩子是谁、孙子是谁。但是我们对可拉如果信主有一点年岁，稍微读过旧约故事的人，对可拉的印象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6章1到3节。我请弟兄们一起来念这段，预备来。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这一段是对圣经稍微熟悉的人晓得可拉的历史。攻击什么？我念给大家听。他们对摩西这样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这话有什么不对呢？都是圣洁的子民，都是君尊的祭司，耶和华也都在我们会中，你们两个人凭什么自高，比别人高上一等呢？
哇，
有什么不对呢？在这21世纪里面，这不是每一个人一个很正常的想法吗？每一个人心里面在想，某某某凭什么做总统，某某某凭什么做州长，当我没想到在我们当中比我们高的人，我们想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凭什么呢？自高专权，我们投票选出一些人来，选出来之后好让我们去骂他。听说台北市的市长当上市长之后已经哭了20几次了。哇，在当选市长以前，人家还几乎用神这个字来描述他的。你想看多过瘾啊，咱们把他选出来，无党无派，又非蓝又非绿，就凭咱们投票就把一个从来没有当过政的人选出来，好让咱们来骂他，把他骂哭了。哭了20几次了。
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然后第九章第十一节这样子回复可拉还有流便的子孙，他怎么说呢？你们注意听哈，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利未的子孙啊，他对可拉说，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
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你听摩西说，说可拉可拉，你是利未的孙子，你是利未的后裔，你已经是一个享受特权的人，这样子的事情上帝赋予你的特权，这岂是小事呢？你现在居然要来攻击亚伦，你是在攻击耶和华？
对他讲，对他发出警告，然后最后就说，这样子吧，你们每一个人，你们这250个人都是有名望被选出来的，个人拿着个人的香炉站在你们的帐幕面前，我们让上帝来定夺吧。就交代他们做这件事情。请同工放下一章，民数记16章31到32节，请姐妹来念，预备来。可拉的野心
我甚至于现在都不敢用野心这两个字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早熟的民主意识，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一个 premature democracy， 一个早熟的民主意识。可拉如果是21世纪的话，他是伟人呢。台湾过去几年来多么尊崇那些人，他只是一个早熟的民主意识，竟然如此下场，地球开了。我们读了之后发现，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和一切属可拉的人丁，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我知道有许多的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哇，灭九族哎，灭九族哎，这跟我们中国人历代的皇帝没什么两样，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连他的眷属和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连他七岁八岁什么事都不懂的小孩子，通通吞到地里去了。这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很容易的想法。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到犹太人跟迦南人打仗所发生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上帝怎么这样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常常觉得有些时候人对于读圣经从旧约得到的印象，等到读新约的时候，他必须对上帝的形象产生一个医美专家才能够做的事情，整个整容。在旧约的时候几乎是那灭九族的，新约的时候突然间变成一个慈爱怜悯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还好圣经或许，我不知道为什么作者不在这时候去加以解释，请同工放下一章，民数记26章11节，摩西快要结束民数记的时候加了一句话，突然间在这边加了一句话，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或者更清楚的翻译是，然而可拉的众儿子众子们众子孙们并没有都死亡。这是可拉的后裔想到从前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想法，他们的印象，从前，这是他先祖的从前，这是他曾经的。不但如此，请通通再放下一章，到了历代之上6章31节33节38节，当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公职的人和他们的子孙记在下面。歌辖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萨母尔的儿子，可拉是以斯哈的儿子，以斯哈是歌辖的儿子，歌辖是利未的儿子，利未是以色列的儿子。这是诗人的出生背景。可拉的污点，可拉的悖逆，可拉的猖狂，在可拉的后裔身上更强烈的反映出上帝的恩典怜悯，不但让他们存活下来，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还有机会服侍。当摩西问可拉说，上帝已经赋予你这个特权，你怎么用这样子的眼光来提出挑衅？不但可拉的后裔还可以活，这个他们曾经藐视的特权，上帝还给他们，还有机会服侍。这是这一首训诲诗的第一点。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如何看待？关键并不是低下卑贱，哎呀，我这种很卑贱，不是。我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让我们感觉很卑贱。我们这些离开家乡， 千里之外到这里来，辛辛苦苦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家庭站稳脚的人，就是很难感觉很卑贱的。更何况有些人后面你的那个 title 里面还有一个 doctor， 对不对？还有一个博士两个字，你这个博士这卑贱，让博士觉得很卑贱，很困难的事情，极为困难的事情。我在德国住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个人的邮箱，这是真的事情。Doctor， 两个 Doctor。问题不是卑贱不卑贱，关键不是，关键是被赋予。所有我们的地位，所有我们的机会，都是被赋予的。这个是可拉的后裔他的出生背景给我们的训诲，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主日到教会，是我们给上帝机会，还是上帝给我们机会？辛辛苦苦的把小孩子从床上挖起来到教会来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付了这个代价之后，是我们给上帝机会，好让他有机会听听我们唱诗的声音，还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机会，这是他的出生背景。第二点，诗人的现今的状况，请同工按下一个，按下一个。在42篇第4节，他这样写，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然后42篇的第6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诗人把他现今的光景说出来了，他曾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人到神的殿里，表示他曾经是在耶路撒冷的人，他曾经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曾经是南国犹大的人，但是他现在人生却跑到了北边，因为黑门岭是以色列北边的一个山峰。以色列在所罗门死了之后，整个王国一分为二，北边以色列，南边犹大，国势真正强盛的是在北边以色列。诗人曾经是南国犹大的人，现在 physically 身体是到了北边，他却觉得这是他心里面极大的痛苦，极大的忧，极大的委屈。他觉得说这是一个仇敌在对他一直在讥笑他。为什么呢？为什么从南国犹大跑到北国之后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不晓得。但是请同工放一个下一个图片，下一个经文，下一个经文，按一下就没有了。OK， 这是列王记下14章记载的一段历史。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斯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轴，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职，就回撒玛利亚去了。我并不是在这里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诗人的背景，我不是这个，我只是让大家知道，在所谓的以色列王国分为北一北一南，虽然都是同一个祖先所生的，但是兄弟逆强之事层出不穷，打打闹闹，打打闹闹没有停过，而且有时候好像闹闹就算了，有时候闹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以色列王军队攻到耶路撒冷，甚至于把圣殿都抢了一些东西去，然后带了一些尊贵的人去为人质。换句话讲，在亚述，在巴比伦 对犹太人做这件事情之前，他们已经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了。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是就是这个历史的背景，但是我列王记并不是所有把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的冲突都记下来的，非常有可能写诗的人是在一个情况之下被强迫带到北边去，提供我们一个线索。所以他心中极大的忧闷，心里面极大的委屈，心里面极大的干渴。他用了干渴这个字，强烈的程度是很难想象的。英文的翻译本把它翻译成 panting, P-A-N-T,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嘴巴有点口渴啊，我现在有点口渴，喝口水，但是如果不喝也没关系，二十分钟内死不了的。诗人用的却不是，他用的 panting, 他说我的心切慕你，他用的就是那个字，我的心 panting 你，像鹿 panting, 那个 panting 是这个动作，是一个鹿已经不知道渴了几天了，不像说哎呀我喝一口也可以，不喝一口都没有差别，已经生死的差别了，喘到这个地步，哮喘干喘。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像鹿一样缺水长久之后产生的干渴，产生的哮喘。这是第一段42到1到5节，他说他像鹿一样。然后你看这个诗人的笔法，他到了第二段讲到他现在住在北边，在黑门岭，在米撒山，提到水，提到水。42篇的第7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诗人的笔法真的是太好了。我解释一下，请东风放下里面一个地理的图片。我在这个地图上，请替我找到地图的同工放了三个箭头，就让你们看到这是黑门山。诶，为什么没了？哦，好，黑门山，这是黑门山，这是以色列最北的一个山峰，也是事实上是以色列最高的山峰。诗篇那里有讲到，在黑门山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雪盖在山头上，远远都可以看到，好美一样，或许就像日本人看富士山一样。为什么？为什么雪让他们感觉那么美？因为黑门山冬天所积的雪，到了春天开始化了之后，流到地底下之后，开始从北边有很多的水就从地里面这样冒上来，从石头里面冒上来，然后越来越汇集，越来越汇集之后，终于汇集成为一条河，叫什么河？约旦河。约旦河从北边往南流，流进加利利海，再往南流，一直流到沿海或者亚拉巴海、死海，是整个以色列水源的来源。你如果了解这个环境的话，如果有机会去圣地听到那个导游解释，你就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的总理在上礼拜说戈兰高地是我们永远占据的。因为当初抢戈兰高地，戈兰高地在这个地方，这附近的地方，就是因为约旦正在设计一个水利工程，要把戈兰高地渐渐流向以色列南边的水通通挡起来。所以这场战争之后把戈兰高地抢过来，以色列总理说这是我们永远占领的。这个水源对以色列是不得了的，他们整个农业的灌溉全部靠这个约旦河。这个区域是整个以色列国家水源的来源。越往南边，地势天然环境越来越干燥， 今天以色列用滴灌的技术还可以在这边种一些东西，在几千年以前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越往南边越来越干旱，而这个诗人他是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已经很干旱的地方，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带到北边去。事实上你们如果再看这两个箭头，发现咦，怎么以色列有双黄蛋？你们听到什么双黄蛋？这里有一个蛋，这里又有一个什么？这里又有一个蛋，这什么？这是四世纪十七章非常有名的故事。那里记载在以法莲的山地里面有一个叫米迦的人。我稍微讲一下，这个米迦这个人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偷了他妈妈的钱，但是偷了之后又告诉他妈妈，他的妈妈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儿子偷钱之后欣喜若狂，觉得这儿子太能干了，所以就把偷到了这笔钱之后给了这儿子说，太棒了，你太好了，然后就叫他儿子去做一个神像。做了神像之后，米迦做了神像之后，有一个利未人从伯利恒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地方，请问他往哪走？请问他往南走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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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要找到一个更好的住处是往哪走？往北走。这一个住在伯利恒的利未人就走到以法莲的山地。米迦看到他说，哎，你就不要走了，你就留在我家里做我家的私人的祭司。讲到什么我通通付钱。你就是我的私人牧会的牧师。就留下来了。没想到留下来之后隔了一段时间，但族有一批人也要找可住的地方，经过以法莲的山地，发现这个米迦家里有钱有神像，还有一个利未人，就把这个人的神像抢了。抢了之后利未人说，不行啊不行啊，那是我主人的神像。这一群但族的人就跟这个利未人说，哎，老弟啊，你是做我们一整族人的祭司日子好过，还是做一家人的？这利未人一听怎么样，这选择太容易了嘛，就跟着这群但族的人一直走走走走。利未记十八章结束的时候就是记载在这里，但族的人终于走到北边，找到 一片地他们满意的，水源丰富，地理环境好，自然环境好。这是这诗人的训诲。他人现在在北边，水源丰富，天然环境好，反而使他心灵忧闷，害怕，惊吓，受威胁，干渴像没有水一样。这是这诗人写诗的训诲。物质条件的丰富竟然是心灵的贫瘠，灵性的危机的开始。90年代的时候，国内的培训开始对外开门，我第一次到国内培训是1992年，是跟着现在已经到主的面前的赵天恩牧师进去的。隔了几年之后，渐渐的美林师母就跟我开始一起去国内培训。有一年赵牧师介绍我们到东北北大荒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去做讲员，我对那次教会聚会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在一个工厂的厂房里面聚会，大概将近300个所谓的传道人在那里受培训。我也是在那次的场合里跟美林第一次认识的，那个时候一个乡村里的小姑娘，没有受过音乐训练，却会写诗歌，你们晓得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写诗歌的姐妹。哎呀，我记得那次的聚会每一场都是火热，圣灵的同在，那一次在那个聚会里还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唱诗的时候那种火热简直难以形容。哎呀，那边的教会那位王弟兄兴奋地告诉我们， 他都是就像当年毛主席以乡村包围城市，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我们乡村的教会现在对于城市，我们就像当年用乡村包围城市，我们要进军城市，多么豪迈啊。因为那一次有神迹奇事，所以弟兄就说，你跟师母明年再回来，我们又去了，又去一次，去了一次，下一年我们没有去。隔了那一年之后，他透过赵牧师跟我说，有我们联络，希望我们再去。我跟师母就带了教会另外一位同工去，也就是说隔了两年三年左右，第三次去，才隔两三年而已。我一第一次聚会，我就觉得气氛不大一样了，那种火热，那种兴旺好像没有了。隔了两三天，这位弟兄终于诚实地告诉我们说，不行啊，现在教会怎么这个样子呢？我说什么事情？你猜他跟我们说什么？弟兄姐妹，你猜他跟我们说什么？你猜他告诉我们是什么情况使得教会的聚会突然之间冷淡下来？三个字，电视机。电视机，他说现在农村每一家都有电视机了，现在终于每一家都有了。所以在往年以前，聚会从早上八点预计聚会到中午，传道人要讲两三篇信息，聚会完之后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传道人不能走，要再讲，一直讲到三四点。他说现在中午吃饭都没有几个人留下来，你才回家干什么？90年代的电视有什么好看？跟你现在你家里的那个超薄 digital 比起来怎么能比呢？现在不但有超薄 digital， 现在还有什么 3D 的，对不对？90年代那些那个什么什么难看的电视，一个电视机，一家一户都有电视机，就把整个教会的灵性拖下去了。过去这一两年，你如果接待一些去国内培训的机构，他们说现在农村教会需要大家进去抢救，要去救农村教会的命脉。 Why? Because everybody is wealthy now. 我们也是如此，弟兄姐妹，危机不是周围的社会的文化对我们的反对，对我们的排斥，对我们的威胁，不是周围这个法律改了之后，哎呦，有人要来跑来跟我们说，我们两个都是男的，但是要在若歌教会结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给我们 举行结婚，我们就告你。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教会所面临的危机是这些，教会灵命的危机是欧美习以为常的物质的丰富。我在这里绝对没有意思说物质的需要被满足是一个问题，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讲。但是我要请问，这个周围的环境不只是提供了我们物质需要被满足，它的危机是物欲不止息的被煽动起来，被提升起来，隔不久就再一次的激动你里面对物欲的要求。就连我们放在口袋里打电话通用的东西，每隔两年就得换一个，为什么？荧幕更大一点，速度更快一点， capacity 更多一点，照出来的照片更好看一点，不会更好看，那个豆子麻子都看得到，更薄更扁更轻，更一大堆的更。诗人说， 我曾经是在那干旱的南国生长的人，我现在住在这水源丰富的地方，耶和华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我心里面是如此的害怕，因为这是我灵性的危机，这是我灵性被威胁的地方。这是这首诗的训诲的第二点。第三点，诗人对未来的憧憬。请同工放下一个投影片。诗篇四十三篇第一节，大家一起念。我在这里把求你的两个字挂糊起来，因为原文没有我们和合本这个字。诗人所发出来的祷告，他的把握，他的笃定，他不是说主啊求你，他是用一个我们今天都觉得不大习惯，用命令式，他跟上帝说，生我的冤， vindicate me， 他不是说 please vindicate me， I beg you vindicate me， 他是用命令式讲的，生我的冤，变我的躯，救我脱离，这种笃定，这种确据，还没有见到弥赛亚的人居然有这样子的胸怀。但是他的深渊是什么？生我的渊，他要的内容是什么？我就走到神的祭坛，他唯一要求的是上帝让他回到耶路撒冷，过那群体敬拜的生活，这就是他要的，恢复他参与群体的敬拜。这是训诲的第三点，群体敬拜对个人的意义，对我的意义，对你的意义。诗人难道他的神学有缺陷吗？难道他以为上帝是一个区域性的神，只在南边耶路撒冷，北边上帝管不了，帮不了，听不见？8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过一次更新的运动，主要是从西岸开始的，弟兄姐妹去的时候也是经历的非常火热的这种更新，之后回到纽约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说上帝已经遗忘新泽西州了，上帝已经不要纽约了。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同工，跟我说你要请假去西岸参加聚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上帝已经遗忘新泽西了。这个诗人没有这样子的想法，这个诗人的神学是健全的，所以他可以说，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而且他知道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扎实，不会跟在耶路撒冷之间有任何的缺陷跟短缺，虽然他可想那群体的敬拜。你说这个诗人难道不懂得个人属灵追求吗？他懂哦，他可以这样子的在黑门岭、米撒山、约旦地纪念，他可以跟上帝用这么感人的话来对话，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他所想的事情成全的肯定。他还写了这篇诗，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三首诗歌来唱的诗。他是一个个人灵修健全的人，他具备健全的神学认知，他具备健全的个人灵命追求，但他可想群体的敬拜。这是对我们的训诲的第三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为了鼓励弟兄姐妹除了礼拜天之外要有某种的灵修，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说在你成为主日一个到上帝面前敬拜的人之前，你必须在平时就是一个敬拜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很可能在诗班里特别常常讲这样子的话。诗人听到这个说法， 他不会反对，因为他是一个在平日懂得敬拜追求上帝的人，但他不会停在这里，他会继续的问下一个问题，下一个挑战，要成为一个在平日的敬拜者，你必须是一个在群体敬拜的行列当中的人。诗人用诗词的方式很含蓄很间接表达的，可能在这个21世纪要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来表达。我就来念一段一位刘牧师写的一个文章，题目的名字《北美大陆人事工专栏》，作者是刘同苏牧师。他一开始这样写：目前北美大陆人事工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的问题，更涉及到如何理解属灵生命和教会的本质，以及两者间的基本关系。我要解释一下，刘同苏牧师是中国大陆出来的，所以他可以写这样的句子，我就不行，我是台湾出来的哈。那我觉得他这里面不应，他可能正应该讲的不是北美大陆人事工，应该北美华人事工，甚至于说目前21世纪任何基督徒。最后一段我念给大家听：生命是一个整体，所以影响生命的环境也必须具有整体性，唯有在地方教会里，人和人才会有持久和全面的生命接触。然而对于灵性生命，唯有地方教会才具有整体性的环境意义，只有在教会里，一个人才能够整体性的以及持久和全面的经历基督的生命。任何事工若不借着教会，就不可能成为灵命环境的一部分，就不可能对人产生真正的生命影响力。例如，如果一个营会所激起的热情不能使一个人在教会里努力活出基督并火热的侍奉，那么这个营会的事工只具有情绪意义，并不具有生命意义。所有的事工都必须以地方教会为据点，否则就不能真正影响人的整体生命。这是诗人训诲的第三点。我已经超时两分钟，在报告事项里会提到，从下礼拜开始，我就安息年一直到12月。你说，牧师啊，你才讲整体教会群体敬拜，你跑到哪里去了？把自己放逐到黑门岭、米萨山、约旦河。我会到一些远处的营会服事，也会到纽约一些我很想去看一看的教会聚会。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教会的牧师安息年不只是休息一下，而是能够有一个机会扩展这个传道人侍奉的心胸跟眼界。我感谢神，在我洛克教会一个暗牧的牧师，每7年有6个月可能拿安息年6个月。我感谢我在教会牧会23年来，第一次、第二次都有机会经历一些不同的侍奉。今年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有机会可以到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教书，教一门硕士班的课程。也希望不在的时候，神继续祝福洛克教会，成为你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祝福。谢谢你们。